天国财务第六期，我们说过的很多事情都在下面的经文中，我没有全部读出来，不意味着你没有得到信息，我们都谈过了。当你阅读这些内容时，你会想起我这里所说的，你可以加下划线，我把这些经文列出来，便于你进去研究，花点时间进入并分解每个句子，查看每个希伯来语或希腊文的字词或其他，阅读并明白内容。当你开始阅读有关某个主题的大量经文时，经文会带着你朝那个方向前进，然后圣灵参与进来教导你。我对你内在的神的灵充满信心，圣灵带领你结果子。我们为你提供基础知识，满足你的需求。但即使我花时间仔细研究每个细节，如果你不研究也不会帮助到你，因为它不会出现在你的生命中。播种和收获不是天国的原则，这是一个地上的原则，我不是贬低它，这是一个原则，这是事实，也是属灵原则，它会有效。你可以让他为你服务，否则将对你不利。你必须决定如何使用。创世纪8:22说，地还存留的时候，撒种、收获、寒暑、冬夏、昼夜就永远不停息了。这里就是撒种和收获原则的建立基础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在神的头脑里，这是事先立定的，关于地球的一切，以及神如何创造地的一部分。但关键是，在这里，神赐予我们，应许播种和收获不会停止，所以会有撒种和收获。旧约所说的播种收割的方式就是这样，播种和收割将持续到地还存在的时候。即使主要是指自然领域上种子收获的时间，这是一项既在自然界上又在属灵上确立的原则，这不是天国原则，而界原则。只要地还存在，这就是事实，即使在属灵上，这对你也说得通，所以这是一条适用于属灵的世上的原则，但不是神想让我们运行的属灵的原则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他想要我们根据天国法则运行，我们也可以说是天国原则。马太福音6:24，开始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，不是恶这个爱那个，就是重这个轻那个。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。所以我告诉你们，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，为身体忧虑穿什么。生命不胜于饮食吗？身体不胜于衣裳吗？先停在这里，很惊讶，因为这是谈论播种和收割。我想给你看一些东西，这儿，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，也不种，也不收。你听到了吗？飞鸟不种，也不收。如果它们不播种，就无法收割，只有在播种之后才能收割。如果鸟不种，就无法收割。但鸟要吃吗？是的，鸟吃了，但是那个吃不是收割的，它被喂养，它被养活，但它没有收获。现在将其应用于人，你们看，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，也不收，也不积蓄在仓里。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他，谁喂养他们？天父。 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？你不比飞鸟贵重吗？你是的。我们必须去新造的人那里，明确你在基督里面是谁。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？或作使身量多加一肘呢？何必为衣裳忧虑呢？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怎样长起来，它也不劳苦，也不纺线。然而我告诉你们，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，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。你们这小信的人呐，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，明天就丢在炉里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，何况你们呢？注意，他在用鸟和花朵来说明天父的照顾。如果他愿意照顾花鸟，他会怎样照顾你呢？这真的归结为对神的信心。注意，鸟没有播种，也没有收割。第三十一节，所以，为什么？因为你的天父照顾你。不要忧虑说吃什么，喝什么，穿什么。这段经文的主要的意思，所有我们吃的、喝的、穿的，这些都是正常每天必要的事情。他说不需要忧虑那些事情，不要停留在他们身上。换句话说，不要让你的一生都围绕那些，因为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。外邦人，你也可以把异教徒放到这一类，也可以把没有神的人放进来，因为那是异教徒样子。异教徒宣称有神，但他们没有真神，他们没有真正的神。他说这都是异教徒，没有神的人所求的，但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，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。你有神，你的神是你的父，你父亲知道你所有需要。有段经文说，应当一无挂虑，只要凡事借着祷告、祈求和感谢，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。感谢赐予是在告诉神你的需要，请求后加上的。所以如果你告诉神你需要什么，并用感谢的心领受，那么就意味着你将遵循马可福音11章22到24节，你告诉神你想要的东西。当你祷告时，你相信你的话会实现，相信自己已经收到了你为之祷告的东西，并且你将拥有它，甚至在看到它之前就开始感谢它。不要等到得到以后。注意，他说凡事带着感谢将你所要的告诉神。所以你告诉神，然后你以感谢做结语，为他听你祷告的事实感谢他。我们知道他听到的时候，我们就得到了。所以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，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。你们要先求他的国，他的国从字面意义上讲是神的至高无上的统治，但先寻求神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和他的义，所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。你有没有喜欢过动物？一般而言，你越追逐它，它越从你身边跑开。你们注意过那个吗？就像与狗一起，你让它过来，它偏不过来。但是如果你背对它，也许你甚至可以朝着它后退，或者根本不用动，他们会追着你跑，跑向你，你追他就跑，你跑他就追。很多时候，这与神的祝福是一样的。如果你要追逐，你就跟在后面跑个不停。但是如果你不追逐他，他将追逐你。
现在的教会大多数人被教导如何追赶祝福，他们必须一直这样教导，因为你追逐的越厉害，祝福离你越远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的命定从来不是追求祝福，而是注定要与神同行。如果你与神同行，这些祝福自动临到你。但是如果你开始追逐祝福，你的视线离开了神，然后你永远不会完全抓住祝福，因为祝福来自于与神同行。除了让你们看到圣经的真理，我想给你们一些例子，帮助你了解这些真理是如何在我的生命中有效运作的。我大部分的时候从事某种类型的服务业，我在快餐企业做经理，需要管理收银机、核实销售款项和营销报告这类具体事情。我从来没在银行工作过，但我和在银行工作过的人交谈过，很有趣，因为都有和钱打交道。如果你在银行工作一小段时间后，如果你有对的态度，除非你在银行钞票面前的心不正，如果你贪婪不诚实，或者你知道这么久从来没想过也许不是真的，但是对着那些钞票时间久了以后，你不会有那种哇好多钱啊那种心态。你花了一段时间和钱打交道之后，钱在你眼中不再是钱，这只是你要处理的对象。就像在快餐店翻烤汉堡，在银行则是出纳现钞。当然，如果趁机图谋不轨，麻烦就会接踵而至。我一直在尝试找出更好的表达方式，我不喜欢这么说，我不认为自己是人们应该按此衡量的标准，或者说我已经达到了某个程度，我只是说我自己走了一条特定的路，我学到了一些东西，对我有功效，帮助了我。而且我愿意与大家分享这些经历，我在圣经中看到这些，希望你能自己去看这些经文。你需要以银行出纳员的角度看待钱财，这是必要的。你一直都在处理不属于自己的钱，所以你不会把你手上的钱看作自己的，甚至你兑现自己薪水支票时，即使上面写着你的名字存进你的银行账户，你也不会看那是自己的钱。如果你那样看，你会受限于它，你会限制神帮助你的程度。如果你说这就是我所有的，神会说原本不是这样，但是如果你把自己锁在那里，那么他就不能倾倒更多。你必须能够看财务不是自己的，除了维持生活和服侍神，金钱并不代表着什么。另一个例证就像汽油，你看到油箱快没油了，你停下加油，然后继续前进。汽油只是一件可以把你带到某个地方的东西。金钱也是一样，金钱本身没有价值，你拥有或不拥有并不代表什么，重要的是你在为神做什么，你在哪里和神同行。当你开始寻找，如果你的想法和目标更多的朝向神想要的，你就除去了他的限制，并认定神在你的工作上祝福帮助你，然后神开始带来让人惊艳的事情。请注意，就算你将他限制在你的薪水中， 也不要限制他的两散给你生活带来的一切，他可以更进一步伸展你的钱，超过你的所想所见。我们看到令人惊讶的事情发生，我们没有为他们求过，但是我坚信，我一直期待神以某种方式用祝福带给我惊喜。他的确这样做了。我并不是自己将信心设定在那个状况，我因为经历过，所以我对现在发生的奇迹不感到惊讶。我很高兴发生这种事情，我对此并不感到惊讶。我不是相信，而是期待，因为我知道这将重复发生。你看到差异了吗？不久前，我和妻子去某个地方买东西，因为上面没有标签，收银员无法扫描价格。他问你知道那是多少钱？我太太告诉他那是多少，他继续在收银机上操作了一阵，结果跳出的价格是原价的一半，并告诉我们今天可以享受半价优惠。我妻子说，啊，太好了，我可以买两个。旁人感到惊讶，但我对此只有感恩，因为我期望神尽情地祝福我们，用不同的方式，从不同的层面。我确定这是神的手笔。消极抱怨的人可能排在错误的线上，被收取双倍费用，不是神做的，只是他们没站对线。好事情发生在我身上，是因为我期待他们，因为我有一位神，一位会照顾我的好父亲。我可能不需要那个价格，我有钱可以支付，但是省下那一半的钱可以用来在这里做些有益的事。你会看到，因此你不能一直查看因果关系，这是一种生活。我在这里想打破你里面一些固有的思想，为了让你学习过自由的生活，没有负债，不再每次处处小心，为每一分钱纠结。我不是说要你浪费，而是说你可以期望神满足你的需求。我从来没有坐过头等舱，都是经济舱。坐经济舱飞澳大利亚不好玩，能坐头等舱当然好，神清气爽地下飞机，我可以看到它的好处。但相对于从这里去澳大利亚花10,000美元坐头等舱，这个头等舱的好处不值得我额外付8,000美元。我会选择卧在飞机的一个角落，按我太太的说法，等于2天坐在购物车里。坐飞机去澳洲就像在购物车里待2天，但是你知道，我永远也不会为此付钱。如果我要邀请某人过来，我会为他们提供头等舱，因为我愿意做我想为自己做的事，虽然我不会为自己这么做。我们在5月底将会去乌克兰服侍，为800多位牧师进行属天医治培训，他们在一家教堂聚集受训，然后会将 DHT 带到整个俄罗斯的800多个教堂。我们为此感到兴奋。乌克兰政局不是很稳定，但是神太神奇了，因为好像每次我去一个国家前，那里就会爆发战争。这次我们被安排了去以色列，我很期待将在那里过赎罪日，他们可是有历史的，因此将会非常有趣。以色列更具挑战，得先买份报纸研究一下。实际上，我们可能将与以色列突击队会面，在他们的训练营与他们见面，所以很值得去。去传教并与突击队见面，嘿，没有比这个更好的了。 这次我应俄罗斯的牧师们之邀去乌克兰，他们说会有西北太平洋地区一位代表同行，他们会为我和我的随行人员以及翻译提供头等舱机票。我有生以来将第一次坐头等舱，哪怕机场可能发生枪战，我将会坐头等舱舱航。几年前去泰国，我们到达后不得不坐在停机坪的飞机上等好几个小时，因为机场刚刚发生炸弹爆炸，有几枚炸弹在垃圾桶爆炸，所以要检查所有垃圾桶。我们到了那里就像不知道在哪儿一样，很有趣。但是神祝福我们坐头等舱，他会为我们这样做，我们也得到足够奉献可以买，但对方已经买好了机票，这样的好事我们不会拒绝。感谢神，他会为你做这些美事。萨姆尔博士曾经告诉我们，年轻的时候去困难的地方，当你老了，神会给你容易的地方。显然，我还年轻，所以总是去很难的地方。如果你走在艰难的道路上，记住，我们是基督的精兵，这与美国梦无关，不是我们可以生活的多舒适。我们在这里不是为了生活舒适，生活舒适没有什么错，你可以拥有美好的生活，但我要说的并非关于这个。老话说，以最多的玩具死去的人会赢，不论谁赢谁输，两个都还是死了，关键是对天国有用。如果你把你的思想放在上面，神可以用你的工作来帮助你达到上面。但是如果你限制自己只能那样的话，那就是你的局限了。我一直在告诉人，如果你退休了，请不要依靠退休金，相信神，如果你给予，他会让人将祝福倒在你怀里。没有说政府，是说会使人拿来给你。所有这些经文是关于你不用去想穿什么，不用担心那些事，将使命放在第一位，永远知道自己在这里做什么。这是人们最大的问题，人们有身份危机问题，为什么我在这里？我在这里的目的是什么？这是世界上最简单的事情。在我们的圣经统治学校 DBL， 我们有一门最热门的课程，称为神的总体计划，去学习这个最简单的。这是神的计划，也是神对每个人的计划。我不用特别告诉你要去哪家公司上班，我只要给你神的总体规划。到目前为止，每个听这门课的人，他们就像一切都步入正轨。人们意识到自己在这里的目的，将来要做什么，一切都变得清晰，而且简单明了。一旦人明白自己在这里的目的，一切都会变得简单，不会老是来回绕圈子。人生最糟糕的结果是抱憾终生，一辈子活在如果要是的阴影下，不知道自己是否真正的进入了神的旨意，不知道为什么自己活在世上，不知道自己应该要做什么。的确需要花一点时间才能完成，但当你开始学习时，其实它很简单。路加福音12章29节接着说，你们不要求吃什么喝什么，也不要挂心，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，你们必须用这些东西，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。你们只要求他的国，这些东西就必加给你们了。注意，这是另一本福音书， 与我们刚刚读到的同样内容。你们这小群不要惧怕，因为你们的父乐意把国赐给你们。你们要变卖所有的周济人，为自己预备永不坏的钱囊，用不尽的财宝在天上，就是贼不能进，虫不能住的地方。因为你们的财宝在哪里，你们的心也在哪里。因此，无论你想把心放在哪里，把你的财宝一起放在那里。因为无论你把你的财宝放在哪里，你的心就会在那里。如果你把自己的财宝置于某处，那么你永远都会担心有人拿、搞坏，或者被偷窃什么的。但是如果你的心放在神的事上，那就把你的感情投资在天上。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，就当求在上面的事。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，不要思念地上的事。如果你设定你的心在天上，不管发生什么，敌人都无法拿走，他无法触摸。那就是为什么我们在每个时代都看见有殉道者为此站立。当他们被烧死之前，他们被告知，如果他们认为神的恩典足够好，就举起一根手指来。我们就会知道神的恩典，即使在你被活活烧死时，他的恩典也足够了。当火燃烧起来，在火焰中，人们所看到的是神的圣人被绑在木桩上，被火烧着的时候，他们举起了两个手指，因为他的恩典绰绰有余。这就是教会失去的。我们失去了殉道的心，我们觉得神欠我们什么。人们心中神的恩典不是真正神的恩典，人们看神恩典的角度是自己可以为所欲为，然后在神面前好像取笑神，你能把我怎么样？耶稣已经为我而死，我要怎么活就怎么活，你没话可说。那不是神的恩典。神的恩典是让你有能力活在罪之上，坏处是人们在整个神恩典的外衣下谈论这些东西。但神想要你胜过罪，你可以降低门槛，说什么都不是罪，你仍然将醉汉留在酒精中，仍然将瘾君子留在毒品里，人们在痛苦中沉迷于灯红酒绿，仍然受到各种伤害，只是因为你给他们冠上了别的名号。你没有使任何人自由，只是为了减轻自己的良心负担，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。通常因为你其实没有重生，神并没有拯救你，却让你处于什么都没有改变的境地，只是擦干净你石板的污渍。他拯救你，所以他可以改变你。这样不仅可以将你的石板擦拭干净，而且你可以过得很好，没必要再次变得肮脏。你可以活在罪恶之上，在痛苦之上，你可以活在成瘾之上。你不必成为那些捆绑你的东西的仆人。阿们。我刚得到一份迈克尔·布朗的书《超级恩典》，刚刚看了一下，令人惊奇，非常精彩的解析，写得很好，完全基于圣经。希望你能得到副本，我们会随身携带。接着，耶稣谈到他的仆人要准备好，谨守。彼得在第41节对他说，彼得说，主啊，这比喻是为我们说的呢，还是为众人呢？主说，谁是那忠心有见识的管家，主人派他管理家里的人，按时分粮给他们呢？主人来到，看见仆人这样行，那仆人就有福了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主人要派他管理一切所有的， 这是一个应许。他说，如果你服侍他，如果你去做神的事，如果你在做正确的事，他会让你管理一切他的事情。他说，我们要成为神国的国王和祭司，我们要统治并管理全地。阿们。